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
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和我们一起学习圣经。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这节课呢，承接上一节课我们的学习的进度，我们从创世纪第14章17节开始。谁帮我们读一下17节到24节的经文呢？
我读吧。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勒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亚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好，我们这节经文读完之后，我相信大家肯定有很多话要说啊。其实不瞒大家说，我们在准备这堂课之前呢，啊，我们就已经吵了半个多小时了。当然啊，但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分歧哈，只是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可能大部分还都是角度的问题，大家的进入的角度不一样哈。
前面我们好像在讨论的时候，就是说，好像是麦基洗德，首先来迎接的亚伯兰。但是在这经文里面，我们再看的时候是，这麦基洗德和这索多玛王是同时在沙威谷好像出现。
对的，他俩是一起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回想当时场景的话，我们是看见两个王同时出来，只不过是撒冷王率先代表这个耶和华给亚伯兰一个祝福。
嗯，
还有一个。这麦基洗德他是带着饼和酒出来的，
嗯，
但是那个索多玛王呢并没有叙述他带着这个，所以接下来呢就是不仅拿着饼和酒还给亚伯拉罕祝福，这两个点呢是挺特别的。
对，我们在这里面也是看见小西刚才说的，一个是带着饼和酒来祝福的，另外一个其实索多玛王出来是来要东西的。而且在这次我重新再读圣经之前，我没有反应过来，当时只是觉得呀，因为我们被强调，就是让我们要看明白这个亚伯兰对于好像不属自己的财物他的一种态度，他自己说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不是我的我就都不要。然后我们被这个过多引导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像是索多玛王很大方。
嗯，
但是我这次再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因为小西刚好引起这个话题，说有一个撒冷王出来，就是麦基洗德，他是来祝福你的，而且他给你饼和酒，对吧？
嗯
嗯。我们一会儿再说饼和酒的这个含义。
嗯。
那么在这里面，我先看一个是过来是祝福他，因为或者是说我就是纯粹的恭喜你打了胜仗，对吧？
嗯。
另外一个，他说把人口给我。
嗯。
而我这次读了这个背景资料之后，就发现，在当时呢，就是。人口其实是比那些金银财宝更加重要，
是
因为他们有了人口好像就是有了劳动力啊，包括妇女儿童之类的这些，所以索多玛王其实要的是这一次整个战利品最大的部分。
对，我的看见呢跟大家一样，就是这两个王的出现呢
首先，索多玛王的出现好像是在情理之中的，
嗯嗯，
因为四王呢把索多玛王的包括其他的这个五王的财产都给掳走了。那么这次亚伯兰得胜回来的时候呢，那当然了，这索多玛王就出来，就像刚才飞鸟提到的，出来实际上就是要把他的战利品给拿回来呀。
对啊，对啊。
那当然他认为他的老百姓最重要，那当然他把那个人口就先要了。
嗯，
财物呢他的好像显得很大方，他说财物我不要了。
嗯，
当然面对着这个亚伯兰的这样的人，他这种做法也显得很拙劣，其实他也想要那个财物，金银财宝，
没错，
对吧？
没错。
这是说的索多玛王的出现，好像是在情理之中。那么这个麦基喜德这个人呢出现，我自己的感觉就有些突兀了，就是说因为前边的经文没有出现他的任何信息，那么整本圣经出现麦基喜德的信息也只有三个地方，一个是今天我们查考的这经文创世纪第十四章，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在诗篇的110篇里头出现，然后最多的出现就是在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的第七章。对于读者来说，突然一个王的出现，这个王很奇怪的一个王，就是又是祭司又是一个君王，好像显得很突兀。我想分享的呢先到这儿，然后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们先放下麦基喜德，因为刚才大河所说的麦基喜德是大概是今天我们的重头戏，开始说就停不下来。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索多玛王的这个部分先把它结束了。索多玛王呢跟亚伯兰就说我只要人口，你把财产拿走，对吧？我们要看见亚伯兰对这个事情的这种反应，这个反应很重要。不管是在旧约还是新约，都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经文。亚伯兰在这个里面说，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在这里面我们也查经也就看见，其实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它是被亚伯兰认定是邪恶之城，是罪恶之城。所以包括我们上一节课，我记得我们在讨论的和分享的时候呢，我不记得是大河和小溪他们中间有一位就说啊，说很有可能呢亚伯兰就知道索多玛和俄摩拉是神所厌恶的，对吧？所以他也知道罗德极有可能会选择这种繁华之地，因为年轻人嘛哈，就是选择这个东西。所以呢他的离开或者是他的背道相向呢，他其实是他本身的意料之中的。看起来好像是说他给了这个罗德一个选择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他自己知道不管怎么选他都不会去索多玛俄摩拉的，因为他把他认定是罪恶，而他不愿意和这个耶和华所厌恶的罪有半点关系。
对，
这里面又牵扯出来很多的这个内容，是不是亚伯兰这个人就是从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呢？也不是，因为我们在前面读他的整个的这个到埃及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又从法老手上其实是接受了很大的财物的，
对，
对吧？
对，
而那也是不义之财，并不是说完全他对这些财产的这种摒弃啊，或者是钱财如粪土，他绝对不是这样一个人啊。但是我们如果要是说把亚伯兰一定要正向去分析和评判的话，至少在这个里面，亚伯兰已经叫他之前的那一个所作所为是有了一个进步，但是不是后面好像他有第二次点气，是吧？所以说完全想要正面评判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所以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得见，不是说钱的问题，而是说他对耶和华所憎恶的罪恶他是一定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所以他在这里面就说，免得你说你使我富足了。
对，
在新约里面呢，我记着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也说过，如果你们去什么地方传我的道的话，如果遇到对方不接待的时候，你就要跺一跺脚，不要沾染他们家身上的一丝尘土。那么在新约的经文里面，我们也说义和不义友怎么能相交呢？所以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我们都看见在我们生活中间要对罪像亚伯兰今天一样保持一个这种敏感性，即便是利益放到面前的时候，当你要是真的是认定他是一个神所厌恶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我们就应该 学习亚伯兰的这种态度，就是真的是把他直接就放弃。但是亚伯兰同时呢，就是在这里面的做事呢，我们又看见了很多的属人的这个东西。我说属人的东西不一定说是他不义的，而是说他恰恰给了我们很多的另外一个角度，对财产、对生活中间所必须的东西的处理的方法和态度。也就像圣经里面教导人有的时候出去的时候也要灵巧如蛇一样，因为亚伯兰在最后的时候又说，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任凭他们拿去。因为这其实是一场战争，这种战争过后呢，他们是需要补给的，而他的仆人也是需要维护体力的，尤其是和他一起结盟的这些人，虽然人家不是为了这个钱财而去的，对吧？但是在那个时代的文化背景之下呢，他们出去打仗夺回了战利品，或者甚至有新的掳掠，他是在那个时代是正常的。所以我就说他一方面表明他的态度很坚决，另外一方面你看他在处理属事的事情的时候又很智慧，该给仆人的东西还是要给他们。
对，
就这是我就想说的，我们看明白他整个的亚伯兰面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方式和方法之后，我们就可以回到麦基洗德身上。
嗯，
我问大家个问题啊，索多玛是王，亚伯兰是不是王？
亚伯兰
他当然不是王。
对啊，
他就是老百姓。
嗯，
他应该也算是个族长，其实说起来
没有，我认为他不是的，
因为他至少他手底下还有几百号人吧。
我不认为在世俗的这样的一个排序中，索多玛和亚伯兰是
同级的。
同级的。理由第一，人家索多玛是王，
嗯，
亚伯兰就不是王，你带领的不是军队，他就是去抢回了他自己的一个侄儿而已。第二呢，很可能亚伯兰就在索多玛统治的这个王国中，就是他现在那块地啊，有可能也归索多玛王管辖。如果说这几个王瓜分了这个土地的话，我们不知道他这个土地离索多玛城有多远，有可能会是他的这个辖下。
不会太远，因为他至少他能追嘛，对吧？
我的这个论据其实不是从这个距离上，我的论据是索多玛对他讲话。如果说亚伯兰不是索多玛的臣民，如果亚伯兰和索多玛一样也是一个王，你作为一个王被人打败了，我作为一个王去把打败你的人给打败了，
嗯，
把你被掳掠的都拿回来了，你凭什么用赏赐的口吻对我讲话？说现在的亚伯兰和索多玛打仗，他能打过吗？我认为他也是打不过的。
打不过，打不过。
亚伯兰能够去把四王打败的原因是有如神助。
嗯，
他就去做这样一件事，如果他真的是一个军对军、将对将的一个正常战争，民兵是不可能打败正规军
的，
对吧？
嗯嗯，
所以军队就是军队嘛，这是一方面的。其实回忆起来当初读圣经的时候给我留下特别深印象的，就是亚伯兰对索多玛说的那句话，就是说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这个为什么当时留下很深的印象呢？可能就是因为当时读圣经读的很少嘛，觉得这个和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很像，再有钱有势我也不占你便宜，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我当时就记着我给那个顶我读经的那个老师就说，哎，我说我很喜欢亚伯兰的这个性格，就是他的价值观。其实是既然要说索多玛王，我说的这一些。第二个，其实我觉得这一章因为它有非常非常强的预表性，我们完全就可以把他们放在属灵的一个层面上去理解。
嗯，
当亚伯兰得胜回朝的时候，我认为迎接他的，你可以这样看，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世的。
对，
嗯嗯，
对，
看亚伯兰对属灵的这个王是一个什么态度，
嗯，
对属世的王是一个什么态度。
是的，
既然说到他对属灵的王有一个态度的话，我们必然要谈到麦基洗德。好，我们基督徒都知道麦基洗德在这里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大家一起来总结一下，麦基洗德身上有哪些地方和耶稣基督有关系？
好，
嗯，
就从这儿的经文看，哪些地方和耶稣基督有关系？好吧，
好，
至高神的祭司，我先说一个，
至高神的祭司啊，
对，
嗯，咱们先直说，麦基洗德是公义平安的王。那么依据在哪儿呢？因为他所谓叫撒冷王，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
嗯，
对，平安和平的意思，
对，
嗯嗯。
其实当时好像耶路撒冷存不存在？考古上还都给不了证据，
啊，
我们潜意识认为，哦，他是耶路撒冷的王。其实耶路撒冷有吗？不一定啊。
对， 就这一会儿可能耶路撒冷这个城还不存在，
对，
但是呢有撒冷这个平安的这个意思的这王的名字，
对，
就是这个麦基洗德。
对，有可能撒冷已经存在了，是一个极小极小的村落，
也
他这个族长可能被叫做撒冷王，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反正我查的资料就是说，没有证据能证明耶路撒冷已经是一个城市了，
或者是至少目前我们不能说这个撒冷王就是耶路撒冷王。
对，但是如果我们从刚才您说的这个字面去理解的话，
啊，
我们把这个翻译成和平的王麦基洗德，那真的是和耶稣基督的联系就很密切了，
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公义和平安的王。
对啊，
以赛亚书里头有，他是平安的君，永在的父，
对，
就是这么称呼他的，
对，
是吧？所以这是第一点，
对，
那个他们的相
同，对他的定义是吧？
哎，第二点啊，麦基洗德这个人呢，他不属于立位支派，因为当时还没有十二个支派呢，所以他根本无所谓什么立位支派。
对，
那么我们的耶稣基督也跟立位支派没有任何关系。
我理解您这话的意思就是，这是唯一的不是利未人的祭司，
这是第二点。
嗯，
第三点呢，我们的经文里头提到了麦基洗德是长远的祭司，那么我们的耶稣基督在经文里头也出现，他的名字也是长远的活着的永远的大祭司。还有一条他跟耶稣基督一样的地方，就是他跟亚伯兰见面的时候是带着饼和酒来的，
对，
而且他上来就给亚伯兰有一个祝福，圣经里头都提到只有大的给小的来祝福，
嗯，
那么显然这个撒冷王，
嗯，
这个麦基洗德比亚伯兰要高得多，
嗯，
啊，
这个也是希伯来书里总结的是吧，大的给小的祝福，
嗯，对，那么我们的耶稣基督也是为我们祝福，
嗯，
而且我们的耶稣基督给我们圣徒的圣餐就是饼和酒，
嗯，
对，跟这个撒冷王给亚伯兰的这饼和酒是完全
对，很有趣，就是而且这里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指向性就非常是点对点的，
嗯，
他绝对不是说我们在这硬搬的，因为撒冷王出来在圣经里面记载他就是带着饼和酒，
对，
他不是说他带着牛肉呀，啊，什么东西出来，
嗯，
对吧，
嗯，
这个的指向性非常明确的。对，
我提一个啊，
嗯，
什么人才能够悦纳十一奉献？
神啊，
对吧，只有上帝才能够悦纳十一奉献，
嗯，
只有耶稣基督这样作为神的独生子的身份能够悦纳十一奉献哈。还有我们看到当亚伯兰以少胜多得胜归来的时候，我们在上节课讨论了说亚伯兰这是个神迹啊，
嗯，
撒冷王麦基洗德了劈头盖脸的第一句话其实就是告诉你不是靠你赢的，虽然是祝福哈，但是你看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嗯，
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
嗯，
至高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
对，
是应当称颂的，
对，
说的是你好吗？说的是神好，
嗯，
对吗，
嗯，
说的是你厉害吗？说的是神强大。所以在这儿当时的亚伯兰谁敢教训他呀？如果说麦基洗德的这个撒冷王的这个头衔，这个撒冷是从意义上来说，就是说啊，他是一个平安的意思，就刚才大河给我们讲的，那是一个身份。如果他这个撒冷就是直指耶路撒冷，没有其他的格外的意义的话，那耶路撒冷的王是什么？耶路撒冷的王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啊，
对，
嗯，
对吧？耶路撒冷的王就是耶稣基督，啊，
这个角度也是对的。
是，
对，
所以说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到了麦基洗德对耶稣基督的预表。
嗯嗯，
当时的亚伯兰能不能看到？他当然看不到，因为他不知道谁是耶稣基督。
对
对，
我们是站到历史的末端回头去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些很有意思，对麦基洗德的这个预表特别特别有趣哈。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在论证麦基洗德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的时候，他中间用的一句特别重要的经文是来自于诗篇的一句经文，诗篇的经文说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是根据这句他来论证耶稣基督和麦基洗德的关系。
嗯，
那诗篇的这个成书时间呢，刚好在麦基洗德这个时代和希伯来书这个时代中间的这个时代。
哎，对对，
嗯，
就是因为麦基洗德这个时代大概离希伯来书成书时间是2000年，而中间刚好诗篇成书是1000年。
嗯，
但上帝真的是给我们非常奇妙的看见，我们今天去看麦基洗德，我们借着希伯来书去看麦基洗德的时候，希伯来书又恰巧是我们现在的时间点和麦基洗德这个时间点的中间点。
嗯，对对，
因为希伯来书距离我们现在2000年，
对，
希伯来书距离麦基洗德时代也是2000年、
嗯嗯嗯、
所以上帝借着这一些一系列的事情告诉我们，麦基洗德不是随便放在圣经里的。
嗯嗯，
其实这麦基洗德呢，无论是解经资料也好，还是我们自己读经以后的感受也好，麦基洗德就是弥赛亚基督的预表。
过去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读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就是也许是我自己理解是总是有误判，或者说因为麦基洗德这个人物就是很神秘，大部分时候我们读到麦基洗德的时候都强调了他的神秘性，包括说啊，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样式。我一直就把麦基洗德相当于好像抽象化，就是老觉得麦基洗德是一个很抽象很突兀的一种存在，包括希伯来书给我们论证的时候，我们也太关注他的一些描述，比如说无父无母啊这种的描述哈。但是现在今天重新来看呢，其实就是上帝没有试图在我们心里面放下一个好像那么好像神话呀神秘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就即便是在刚才阳光所说的距希伯来书2000年之前呢、
嗯嗯、
我也已经放下了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
嗯、
而这个预表我给你所看见的这个东西就告诉你，就是麦基洗德是为了引出来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等级的一个祭司、
嗯、
我是放了一个祭司，而这个祭司我让你们觉得突兀，因为耶稣基督他不是刚才大河所说到的是一个属立位的支派的一个普通的一个祭司而已，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本身，那么他的这些特性就必然使他自己的这个背景变成了一个自有拥有的一种存在，所以麦基洗德的这个背景才会显得特别有意义，因为在我们都不理解的一种状况下，它不属于这个支派，它不属于我们已经认定了的一种种族或者是一个敬拜团体的这样一个祭司的时候突然就出现了。而耶稣基督也是一样，耶稣基督他的出现不是一个好像按照我们自己所理解的那种敬拜的模式，按照旧约的这种献祭的模式能够行使他的这样的一个职责，他是上帝看见人类的失败之后自己降自己的身份，让自己成为大祭司，来一次的为人类就洁净了人类的罪之后的一种存在。过去我们太关注麦基洗德的神秘性了，其实他的所有的所谓的神秘性只不过是为了让你看见耶稣基督的本质而已。
嗯，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虽然从肉体上看上去他是玛利亚生的，实际上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他是童贞女怀孕呢？
嗯，
就是在这个世界从肉身来说他是没有父亲的，
对
对吧？其实麦基洗德他多少身上带一点这个劲儿，就是说横空出世了一个撒冷王，
对，
前后都不叙述，他这个其实也是和耶稣基督有一定的相似性。
对
对，
还有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祭司、君王和先知，
对，
麦基洗德在这儿也几乎担当着君王、祭司和先知的职分。当然啊，你们可能会问我说他是祭司他是王，这都说了，怎么说他也是一个先知呢？
嗯，
我们知道先知就代表神讲话的。
嗯，
对，
上来他就讲话了，
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
对， 对，
他的这个话
是的，
对，
这是一个先知的口吻。
对，
而且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他是圣经里第一个被叫做祭司的人。我们理解第一个祭司就是神认可的第一个祭司、
嗯、
亚伦呢，就是利未人的后裔啊，就刚才大河说的，但连利未人还都没影呢，对不
对？
那么只有两个人是例外的，一个是耶稣，一个是麦基洗德。
对
啊，好，这引出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猜想，当时除了亚伯拉罕之外，在亚伯拉罕之前这个地上有没有人敬畏耶和华、追求耶和华、
嗯、
知道耶和华呢？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可能觉得啊，那应该是没有，因为神启示亚伯拉罕，对吧？神多次的派天使，神自己对亚伯拉罕讲话，后来又在亚伯拉罕的子孙中兴起一个族裔叫做以色列人，对不对？神又颁十诫给他们，立祭司、立会幕，做这些一系列的工作。实际上我们从圣经给我们的一些只言片语里看的话，耶和华并不是在亚伯兰之后才在人间被人称颂的，
或者是被别人知道
当然不是
嘛，神的存在，
对吧？
嗯，
因为我们就是从创世纪第一章查出来的嘛。亚当夏娃就不说了啊，他们进入世界以后，圣经对他们没有描述，对吧？亚伯和该隐他们去献祭，对不对？对神有敬仰，好，也不说了，那是太远古时代了。
对，
圣经里说，在赛特与他的后代中，有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
对，
或者你会说啊，那肯定是亚伯兰，亚伯兰也是赛特之后的哈。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神将他接走。
嗯，
我们也不能忘了，挪亚在洪水审判前，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嗯，
对，
并被称为义人。
嗯，
他按照神的吩咐建造方舟，表现出对神的信心和顺服，以及他们出了方舟以后的那一次的献祭，是吧？这都是耶和华的存在。还有，我们知道有圣经最古老的一部书，就是约伯记。
嗯，
约伯记中的约伯以及约伯那几个好朋友都是信奉耶和华。
嗯，
对。
尽管他们有人信的有点歪哈，但他们都是口称耶和华为唯一真神的。
嗯，
这些人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圣经里说他们是乌斯地的人。
嗯，
而且他们的那个时代的话，大概就亚伯拉罕同时代，甚至比亚伯拉罕还要早的。
亚伯拉罕还要早
哦？是吗？
我们总是按照人的顺序，其实上帝对他来说，他真的一直在这个世界存在，创世以前他就存在了。
所有的圣经的经文里面呢，它其实不停的是让我们看了一个整套历史画卷的一个部分，一个点。
嗯，
那么刚才阳光所说的恰恰就是说，因为上帝想让我们看见亚伯兰，想让我们这会儿看见以色列，他就
把别的地方变黑了，
着重的，对，着重的在描述这个东西。
对，
那个你刚才说约伯是什么人？
乌斯地的人。
乌斯地人哈。那么突然这些星星点点的亮光出来的时候，又不停地提醒我们这个画卷其实很大。
对，
我们老想问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圣经里面没有提。那你既然说因为人是我们比较轴嘛，对吧？其实我们好像越在寻求的过程中间，在很多的地方我们总觉得我们是可以探究清楚，但是其实我们从星星点点的这些亮光中间，我们就看见这个画卷其实很大，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在圣经里面找见一个就是很重笔墨的描述的时候，并不带不存在。
对，
只不过同时呢，上帝也知道我们的心是发散的。
对，
他就是把这些地方提出来，让我们看明白，我让你看的是什么
东
西。对，
嗯，
有关这麦基洗德的记载，在咱们圣经正典里头出现，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就三个
地方。
嗯，
但是在古犹太的其他的书卷里头，麦基洗德出现的还是很多的。
对，我就相信一定会出现的，
嗯，
否则的话，后面的希伯来书有很多地方是解释不清的。
它是，
嗯，它是有背景资料的，
哎，
对，
它是有背景资料。
好，我们对麦基洗德的讨论呢，并没有结束，但是这一节课的时间已经不够了。
嗯，
我们先停在这里，下节课我们继续麦基洗德给我们的启示。
好，
好，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天都悬。